小朋友们
你们好，
今天我们要讲第七回江上火烧琵琶精。话说这一天呢，在昆仑山的玉虚宫，禅教道法元始天尊请弟子姜子牙来，他吩咐说，成汤的气数已尽，周氏当心，你替我代劳封神下山扶助明主，身为将相也不忘你上山修行40年之功啊。姜子牙恋恋难舍，他拜辞了天尊，告别了众位道友，出了昆仑山的玉虚宫。他无亲可投，想起了朝歌郊外的友人宋义人，便去投奔了他那里。宋义人见到姜子牙说，贤弟既然回来了，明日我就给你一门亲事吧。结果第二天，宋义人就为姜子牙讲定了一门亲事，新娘是马氏。姜子牙成亲之后啊，还在思慕昆仑山学道的事儿，不觉过了2个月。有一天，马氏说，你不能总是靠着宋伯伯吧，你不如做些生意，我们夫妻两个也好糊口啊。姜子牙觉得马氏说的有理，宋义人知道后也来助他本钱。结果姜子牙先是编竹罩卖干面，后来又开酒店贩牛羊。不料姜子牙又不会做生意，他非但没有赚到钱，反而将本钱赔得个精光。姜子牙跑回家来长吁短叹，宋义人就带他到了后花园去散心。姜子牙说，这块空地风水很好，为什么不造一座楼？宋义人说，不瞒贤弟说，造过7-8次，造起来就烧了，造起来就烧了。姜子牙说，仁兄只管再建造，上梁那天我替你镇压邪气。宋义人听了姜子牙的话，于是第二天就开始破土动工，建造了楼房。上大梁的那天，姜子牙在亭子里坐定，只见狂风大作，走石飞沙，在烽火影中5个精灵在作怪。姜子牙忙披发仗剑，喝声道，畜生不落，更待何时？再把手一放，雷鸣空中，5个妖物慌忙跪倒，口称，小厨不知道上仙驾临，望上仙饶命。姜子牙喝道，你们往西岐山搬泥运土去吧。这5个妖精一听，叩头谢恩就去了。宋义人见姜子牙懂法术，会算命，便在朝歌的南门最热闹的地方为他开了一间命馆。姜子牙算命是非常的灵验，他得了许多银钱，马氏也跟着十分的高兴。且说朝歌南门外的轩辕坟中有个玉石琵琶精，那天他往朝歌城里去看妲己，往南门前经过，听见人声喧哗，这妖精拨开妖光看时，却是姜子牙在算命。妖精变做了一个妇人，身穿重孝上前算命。姜子牙定睛看看，认得了这个妖精，暗想，孽畜来试我的眼力，今日不除妖怪，等待何时？妖精把自己的右手递给姜子牙看， 姜子牙一把将妖精的寸关尺脉掐住，运起丹田中的先天元气，把妖光定住了。
妇人说：“我是女人，你怎么拿住我的手？”
旁边的人不知奥妙，也齐声责怪他。姜子牙对众人说：“各位乡亲，这个女人是个妖精。”众人不信呀，姜子牙顺手抓起了紫石砚台，朝着这个妖精的脑门顶上砸去，打的是脑浆迸出。姜子牙还是不放手，掐住命门，使妖精不能变化。众人一看，大喊：“哎呀，不得了啦，算命的打死人啦！”刚好这个时候比干骑马经过，他问过了情形，大怒，唤左右将姜子牙拿来。姜子牙一只手托着妖精，拖到比干的马前，跪下诉说：“老爷在上，姜尚自幼读书守礼，岂敢违法？这女子乃是妖精，望老爷细查。”比干说：“待我启奏天子，再做道理。”姜子牙来到了摘星楼，俯身跪在台阶下，他的右手仍然掐住妖精不放，对纣王说道：“陛下，可取些柴来烧，妖精原形自现。”纣王一看，随即传旨搬运些柴薪来。姜子牙用符镇住妖精的原形，拖上了柴堆，放火烧了起来。烧炼了大约两个时辰，那妖精竟然浑身上下是丝毫不损。姜子牙一看，用起自己的三昧真火，妖精这一下经受不起了，在火光中大叫：“姜子牙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怎么用三昧真火烧我？”纣王听妖精说话，吓得目瞪口呆。姜子牙说：“陛下，请进楼，雷来了。”只见霹雳交加，一声响亮，火灭烟消，现出了一面玉石琵琶来。打起剑了，心如刀绞，暗想：“我与你姜尚势不两立。”妲己便故意让纣王封姜子牙为下大夫，留在朝中。妲己把玉石琵琶放在摘星楼上，采天地灵气，受日月精华，经过了五年，重新修炼成人形，被纣王封为了王贵人。有一天，纣王在摘星楼与妲己宴饮，妲己歌舞了一番，宫人齐声喝彩，只有原先在中宫的七十余名宫人眼下显出了泪痕来了。妲己大怒，又想出了一条毒计，他对纣王说：“将摘星楼下挖一大坑，命都城每户绞四条蛇放在坑内，将不服约束的宫人剥去衣服送进坑中。”这个刑罚名叫拆盆。纣王一听，嘿，连连称妙。不一日，各种毒蛇已经交齐了，可怜那些工人被推到坑前，哭声震天。上大夫焦革忙上来见阻，纣王要将他送入坑中喂蛇，结果焦革跳下了摘星楼，自杀而亡。妲己又说：“陛下，可在拆盆左右挖一池，右边挖一沼，池中以酒糟堆成山，右边用酒灌成池，糟丘上用树枝插满，把肉劈成薄片挂在树枝之上，名叫肉林。右边的池塘名叫酒池， 天子富游四海，原该享此无穷的富贵。纣王又听从了妲己的毒计，传旨依法制造。这妲己是狐狸精附体，无比的狠毒。他又说，陛下传旨，命宫人与宦官相扑，得胜者池中赏酒，不胜者可用金瓜鸡顶放于槽内。纣王对妲己啊是无不听从。从此以后，妲己在每天晚上的二三更时便现出了原形来吃槽内的肉，以血来养他的精气。妲己又想起了玉石琵琶精的事儿，便要设计来陷害姜子牙。他画了一幅图，图中有一个台，高四丈九尺，名叫露台。妲己说，此台必须有一个才艺精巧、深识阴阳之人来督造，非夏大夫姜尚不能胜任。姜子牙暗中起了一刻，早知道凶吉，他对比干说，承蒙大力提携，此恩此德不知何时可以报答。我有一简帖押书房砚台之下，如有大难可看此简。姜子牙见过纣王，说，此台工程浩大，要35年才能完成。陛下荒淫酒色，劳民伤财，不得善终。纣王一听大怒大骂，匹夫与朕拿下。姜子牙抽身朝楼下飞跑，他跑到九龙桥边往下一跳，借水遁去了。上大夫杨任也来见祖，纣王大怒，让人将他剜去双目。杨任死后，有一道怨气直冲到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的面前。道德真君命黄金力士将杨任的尸首射回了紫阳洞，他取出两粒仙丹放入杨任的眼眶，用先天真气吹在上面，喝了一声，杨任不起，更待何时。只见杨任眼眶里长出两只手来，手心里生了两只眼睛，能上看天庭，下看地穴，终识人间万物。杨任从此就在清风山修道。姜子牙到了宋义人的庄上，要马氏跟他同去西岐，马氏死活不肯，姜子牙只得写下了休书，辞别了宋义人，往西岐而去。纣王于是又命崇侯虎督造露台，结果各地军民三丁抽二，独丁复议，万民惊恐，日夜不安，可怜老少累死不计其数，朝歌避乱逃亡者非常的多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。小朋友们，再见。